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16号大年初七人日，祝各位生日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战事届满两年，乌克兰东部重要城市面临失守困境。川普首宗刑事审判，法官敲定3月25号开审封口费案。摩根大通和道富银行宣布退出全球气候联盟。美国西南边境一月非法入境人数下降，可能只是暂时现象。众议院通过维吾尔及西藏政策法案，呼吁中共停止镇压。美国一月份民间消费熄火，景气降温迹象有所浮现。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月底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两年，目前双方正在乌克兰东部的战略城镇之一阿夫迪夫卡进行激战。在俄军突破关键补给线，完成包围态势后，乌克兰军队礼拜四再次从一些阵地中撤离，这个使得阿夫迪夫卡面临全市沦陷，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华盛顿邮报指出，阿夫迪夫卡距离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首府只有24公里，在战事届满两年之际能够将乌克兰军队逐出当地，无疑会使基辅士气再次受挫。目前正在前线作战的第三突击旅旅长布列斯基说，现在阿夫迪夫卡好像地狱，城内情况危急且瞬间万变。而对于上个礼拜才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拔为军队总司令的塞尔斯基将军而言，是否会宣布撤出阿夫迪夫卡，将是他执掌兵权后的第一道难题。针对前总统川普希望纽约封口费一案能够撤销起诉一事，纽约州一名法官礼拜四驳回了川普的请求，并定在3月25号进行审判。这一宗案件亦将使川普成为首位因刑事指控而受审的美国前总统。目前川普在争取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竞争中持续领先，上述只是他面临四宗刑事官司中的其中一宗。他的法律团队迄今未能将实际审判推迟到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之后。与此同时，川普的委任律师礼拜四亦出席另一场在亚特兰大的听审，试图被那些对川普提出指控的检察官丧失参与此案的资格。川普重申，这些指控只是在选举中伤害我的一种方式。他亦表达不满地说，成日坐在曼哈顿法院究竟要怎样参选。根据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和道富银行的投资部门礼拜四宣布，两家银行将一起退出一个全球的气候联盟。该联盟旨在通过企业签订可持续发展协议来应对全球暖化。此外，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亦都宣布将大幅缩减对该联盟活动的参与规模。摩根大通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由于近年来该公司扩大了内部可持续发展团队，亦建立了气候风险框架，它将推出这一所谓气候行动100家的投资者组织。管理住数万亿资产的贝莱德公司就说，该联盟的气候计划太过分了，并对潜在的法律问题表示担忧。在这些声明发布之际， 这几家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正因为加入这类组织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共和党人指责这些金融公司承诺在该联盟中采取的共同行动可能已经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或信托责任。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入境数量已经比上个月的近25万人下降了 50%， 但是如果翻看历年的数据，冬天气的月份一直比暖天气的月份入境人数要少。而从前哨巴拿马的数据可知，已经穿过热带雨林的人数正超过12月份，显示边境非法入境人数在1月下降，应该是暂时现象。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指出，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再次成为非法越境最繁忙的地区，一月份逮捕了50,565人，比12月下降了 37%。其次是圣地牙哥，一月份逮捕人数到16,712人，下降 76%。德州的 Rio Grande 巴里河谷地区逮捕人数下降了 60%， 是7,340人，亦是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维吾尔政策法案，以及修订了西藏政策法案。维吾尔政策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增设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以保护维吾尔文化和语言。西藏政策法案就是指出，美国的政策维持西藏的法律地位未定。当日众议院是以414票赞成、6票反对压倒性通过维吾尔政策法。法案授权国务院任命一位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向代表中国维吾尔族与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成员的人权倡议者提供资金。法案亦呼吁中共政府承认并努力确保维护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同时停止在新疆各地针对和平表达民族、文化、政治或宗教认同者的镇压。根据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一月份零售销售额锐减 0.8%，跌幅远大过市场预期的 0.3%。 在剔除汽车项目后，销售月减 0.6%， 表现亦不如市场预期的月增 0.2%。 不过投资者仍正面解读这份数据，认为这个将有助于美联储早日减息。报告发布后，美股15号午盘一路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美市上升348.85点，接近收复这个礼拜较早前的失地。随着美联储目前将利率升到23年高位后，美国民众疫情大流行前期积累的储蓄逐渐减少，并不利于消费需求。但在美国劳动市场强劲的背景下，过去半年消费支出旺盛，带动去年国内生产总额增长达 3.1%， 使美国经济不单止没有衰退，反而加速扩张。不过商务部已经将去年12月的销售增长由 0.6% 下修至 0.4%， 意味去年消费旺季购买力可能没有先前预估的咁热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再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警告不要在没有保护平民计划下攻打拉法。布林肯和王毅将借慕尼克安全会议举行会谈。太平洋岛国担心国会预算延迟，中共会趁虚而入。泽连斯基访问德法，寻求军援并签双方安全承诺。美国及盟友破解俄罗斯政府控制的黑客行动。布林肯指加沙停火协议仍有可能达成，但有棘手问题要解决。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再次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警告以色列不要在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计划下，就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重申他的观点，即是不应该在没有确保拉法平民安全和援助的可执行计划下就展开军事行动。这个是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次通话。根据白宫声明，两人亦倾到目前有关人质的谈判情况。拜登承诺会继续协助以色列解救人质，这些人被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挟持了132人。国际施压以色列不要对已涌入大量难民的拉法用兵越来越强，但内塔尼亚胡14号坚称必须消灭在拉法的哈马斯部队。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将在16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进行长边会谈。报道指出，布林肯和王毅两人去年10月进行一对一会谈，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的拜习会铺路。王毅上个月先至在曼谷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报道认为，布林肯和王毅在慕尼克的会面很可能涉及安排拜习两人将在月内通话一事。今年一月，王毅和沙利文会后的美方说明曾经提及拜习将在今年春天通话，但没有给出细节。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计划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和王毅会晤，将是卡梅伦去年11月获任命为外交大臣以来第一次和中共外长实体会谈。美国战略盟友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日益担心美国国会预算僵局将延迟对重要新资金计划的批准。他们还警告说，中共正在积极寻求改变他们的联盟关系，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帕劳总统卫树人在2月9号一封信上明确警告，有些白流政界人士想接受中国经济诱惑，以将外交承诺从台湾转向北京。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在12号和13号的信中亦提出类似警告。马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去年与美国达成新的20年资金计划，美方据此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太平洋战略地带的独家军事准入权。拜登总统政府曾经多次敦促国会批准自由加盟协约所需资金，并强调中国正在伺机而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企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瑞普·胡伯礼拜四话俾华府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知，就美国今年必须执行的战略任务而言，为自由加盟协约提供资金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6号访问德国和法国，寻求重要的军事援助，并签署双边安全承诺。法国总统埃丽舍宫15号宣布，总统马克龙16号将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订一份双边安全协议。德国一直在向欧美各国施压，要求他们在支持乌克兰上作出更严格的承诺。德国总理肖尔茨仲前往华府，敦促美国向基辅提供援助。预计泽连斯基仲将在礼拜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期间仲计划举行几次双边会晤，包括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的会晤。这个将是泽连斯基撤换总司令、改组军事指挥官之后首次出国访问。美国司法部1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盟友瓦解了最新一宗俄罗斯政府控制的黑客行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说，这一项获得法院授权的行动旨在阻挠 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控制的僵尸网络行动，以及针对俄罗斯情报感兴趣的目标进行的鱼叉式钓鱼和类似的搜集凭证活动。俄罗斯黑客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和外国政府、军事安全和企业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四证实，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切断了一个由俄罗斯政府赞助的黑客组织对超过1000台家庭和小型企业路由器的访问。这些路由器被用于犯罪和情报目的。司法部表示将继续瓦解俄罗斯政府危害美国和盟国安全的恶意网络工具。国务卿布林肯15日表示，有关加沙停火和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协议仍有可能达成，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四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强调，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停火谈判是当务之急。以军称在加沙南部的纳塞尔医院进行了精确而有限的行动。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礼拜二就以哈停火协议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突破。有关的谈判在开罗继续进行。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镇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有超过1,400,000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拉法。这个礼拜早前，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担心，如果这座位于埃及边境人口稠密的城市进一步发生流离失所，可能会加剧在那里寻求庇护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安理会成为英美和中俄较量战场，美国网攻切断伊朗情报分享，呼吁美国资金援助太平洋岛国揭露北京理由。北约百万无人机大军加入抗俄，乌克兰将获重要军事援助。金宇正突然向日本递橄榄枝，美国国务院支持日本北韩对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7日星期六，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见广告了，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同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質素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選擇。詳情請瀏覽健康520網站。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在520網站留言，會有專人為你解答。在這個星期三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俄羅斯和中共串通，惡人先告狀，說美國和英國對也門胡塞武裝向紅海商船發射導彈的軍事基地進行攻擊是非法襲擊，擾亂了全球航運。美國聯合國副大使伍德和英國大使吳伯納女士聯手反擊， 令联合国安理会成为英美同中俄伊邪恶轴心较量的战场。伍德同伯纳女爵士回应说，胡塞的袭击才是非法的，他们的行为推高了全球航运成本，包括该地区食品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成本。盟国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对等和合法的行为是为了自卫。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波利安斯基和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说，联合国安理会未授权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特使伍德指出，美国针对胡塞对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发动反击，目的是扰乱和削弱胡塞武装，继续肆意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船只以及商船的能力。伍德并且将矛头指向伊朗，他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用于攻击商船。伊朗不能够否认他在支持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伍德指责胡塞武装试图扼杀通过红海的全球航运，并且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同伊朗有直接通道的国家，向伊朗领导人施压，压止胡塞武装，并且停止这些无法无天的袭击。俄罗斯代表波利安斯基被迫表态说，莫斯科坚决谴责袭击和扣押商船以及任何阻碍航行自由的袭击，又说俄罗斯已经向胡塞武装领导人传递了信息，要求他们专注于也门的国内议程，并且追求和平。在红海现场，美军针对伊朗和胡塞的打击采取了非常手段，近期对一艘先前一直在红海和亚丁湾搜集货船情报的伊朗军舰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官员说，伊朗利用这艘军舰提供目标情报给胡塞武装，让他们更有效地攻击商船。美国媒体还披露，该军舰自从一月以来始终在吉布地港附近作业，相当靠近中共在吉布地岸上的军事基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指出，今次行动的目的是切断这艘伊朗军舰和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分享情报的能力，是美国政府回应基地遇袭行动的一环。同时，美军继续向伊朗出手。2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1月28日，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在阿拉伯海接获一艘来自伊朗的船只，在这艘船上高载有运往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先进常规武器和其他致命的援助物资。隶属于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艇小克拉伦斯苏芬号在阿拉伯海发现了这艘船只之后登船检查，登船小组发现了200多个包裹，其中包含中程弹道导弹组件、爆炸品、无人艇的水底和水上载具组件、军用级通讯和网络设备、反坦克导弹发射器组件等军事装备。声明指出，直接或者间接供应、销售或者转让这类援助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16号决议。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说，这是伊朗在该地区进行恶劣行动的又一例证。他强调，他们继续向胡塞武装提供先进常规武器，直接违反了国际法，并且继续破坏国际航运安全和商业自由流动。太平洋众多岛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其中3个岛在去年同意和美国达成新的20年资助项目，华盛顿将会提供经济援助。目前这笔资金正在在美国国会讨论。日前，这3个岛国同时向美国反映，因为华盛顿的资助项目将会令美国获得太平洋大片战略区域的独家军事准入权，令中共相当眼红。中共正在竭尽全力企图改变美国和岛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包括在台湾问题方面。麦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伯琉去年同美国达成新的20年资金计划， 美方据计划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太平洋战略地带的独家军事准入权。中国向来窥觑这一片区域。白楼总理韦树人近日被美国联邦参议员的信件曝光，其中披露中共开出订晒白楼酒店房间等作为利诱条件，希望能够换取白楼放弃同台湾的邦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帕斯卡尔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韦树人就美方急需通过自由联合协定 COVID 援助款项一事致函匿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韦树人亦都转贴这一则发文，信件指出中共怎样向白楼提议断绝同美国以及台湾的邦交，其中包括已经提出要在白楼以旅游业为基础的民间部门订晒所有的酒店房间，如果起得越多就会订得更多。信里面还说，白楼的倒序令美国能够对夏威夷和亚洲之间的海域和空域进行战略控制，可以有效将美国基于军事目标的边界延伸到亚洲，因此亦都令中共虎视眈眈。韦树人在信里面表示，美军在白楼取得防卫所需要的土地，美军已经在白楼部署飞弹和监控亚洲的预警雷达。白楼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亲近的盟国，那就是为什么一名美军指挥官甚至说白楼是美国国土的一部分的原因。这名指挥官并且说，白楼的战略地位空前重要。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利在2月12号和13号也都发信件表示，中共一直用软硬兼施的方式转移我们的联盟，包括停止对台湾的支持，而进一步拖延极有可能破坏他们对美国的信心，并且鼓励一些人同意中共的诱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这两封信强调了自由联系条约国家的战略重要性，指出他们所覆盖的太平洋地区比美国48个比邻区重要大，白楼是美国导弹和预警雷达的所在地，而马绍尔群岛就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主要试验场。同时，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呼吁美国尽快通过援助款项，否则会正中中共下怀，就会令部分亲中人士得逞，接受中共看起上来有吸引力的经济倡议，而代价就是转变联盟阵营，而且是由牺牲台湾开始。俄乌战争即将迈入三年，北约国防部长15号在布鲁塞尔讨论国防投资，并且提出联盟的统一阵线，乌克兰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当日的一个焦点是北约盟国宣布打算今年联手提供给乌克兰100万架无人机。军事媒体突破防御 Breaking Defense 报道指，以拉脱维亚和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组成一个新的供应联盟，预计将会为乌克兰生产和供应100万架无人机。已经加入该无人机联盟的国家还有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瑞典、丹麦和德国，他们都同意投入资源用于制造无人机，并且将会向乌克兰交付这些无人机和零件。联军还将会培训乌克兰军队怎样使用可能新增的软件程式编写操作。英国表示将会出资2亿英镑，计划以竞赛方式找出可承受价格、大规模生产、可以即时传回影像的 FPV 攻击无人机。拉脱维亚就1000万欧元的预算，强调完全依据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需求清单作出规划。根据乌克兰军队统计，过去两年使用无人机已经成功摧毁了14270件俄罗斯陆战装备，包括坦克车、货车、自走炮、多管火箭系统和弹药库，甚至连海上无人艇 USV 亦都屡次在战场立功。最新的例子是俄罗斯蟾蜍级大型登陆艇海萨库尼科夫号被六艘乌克兰国产 Magura V5 武装无人艇合力击沉。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对攻防双方全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无人机对作战的重要性之外，基辅官员还警告说，俄罗斯拥有的无人机数量远超过乌克兰，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乌克兰已经表明2024年将会自制100万架无人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2024年首度说，北约欧洲伙伴将会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 GDP 2% 的资金，也即是3800亿美元用于国防方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15号表示，只要日本作出改善关系的政治决策，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平壤的朝日元首会谈可以成行，两国亦都完全能够共同开辟新未来。这番说话被解读为罕见向日本递出橄榄枝，亦都令外界有些感到意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正在为日朝元首会谈采取具体行动，希望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亦都计划在3月20号访问首尔，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晤，加强日美韩三国合作。金正宇针对岸田的讲法作出回应，声称如果日本放弃对北韩指手画脚，不再拿已经得到解决的日本人被俘虏问题出来翻旧账，两国没理由不能够靠拢。岸田访问平壤的那一日亦都将会来临。就事件，美国国务院负责北韩事务的高级官员朴正元15号表示，如果日本和北韩之间的对话能够实现，将会支持。他向媒体说，支持和北韩的外交和对话，对日本政府为解决绑架问题作出的努力给予大力支持。朴正元认为，要讲话会发生些什么还是太早，并且指出北韩的外交方针除了对中俄之外，对其他国家没有兴趣。关于金宇正提及岸田访问北韩可能性的谈话，日本政府16号就他的内容和北韩的意图进行了分析。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记者会表示，正在留意包括怎样评价在内等细节，因为有可能对谈判产生影响，在这里不予置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在微博上，很多人讨论韩国今年的票房冠军《首尔之春》。这部电影是根据韩国在1979年发生的双十二军事叛变改编的。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废除了总统连任制，令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全面强化独裁统治。在朴正熙被横食身亡不到两个月之后，时任韩国国军保安司令全斗焕策划双十二政变，掌握了韩国军政大权。全斗焕在几个月之后接任韩国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很容易看到事件和中共官场和习近平相似的地方，例如习近平亦都已经修宪，谋求终身连任。据传习近平怕的就是军中有人造反等等。这个就令到《首尔之春》这部电影在中国显得敏感。时评人秦鹏在他的最新节目中透露，在习近平担心政变，连同老干部拜年都要保镖坐在左紧的今日，自己在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经常看到很多人推荐这部电影。关于政变的《首尔之春》竟然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讨论和宣传，更离奇的是很多推荐的措辞和语气都非常微妙。无独有偶，日前独立视频人蔡神坤发文指出，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说，今年圈中的人微信拜年不似往年发新年快乐，几乎清一色都是除夕快乐， 彼此心知肚明，都会互相点赞，这个应该算是一种奇特的民意，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泄情绪，过去这个是很罕见的，所谓民不畏死大概也是如此。大家都在等待着1976年的到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段历史应该终结了。秦鹏表示1976年是毛泽东去世，文革因此结束的时间点。而且现在盼望中国变化的不单只是体制内的官员，从网民首尔之春的观后感中可以看到，这些普通人的心理也都非常微妙，透露出希望社会转型的心态，表示要清醒地等待那一日的到来。还有网友同时推荐韩国其他反映民主化进程的电影，包括南山的部长们等，这些与中国现实都是鲜明的对照。秦鹏表示，从引发的社会效应来看，首尔之春之所以能够异常火爆，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审查者后知后觉，定是有人故意放水，但是毫无疑问，这部电影给人带来希望，也都会令到那些躲在一个角落头里面伺机而动的政变者下定决心。秦鹏表示，最近的一些国际消息也都可能促进这种政变的氛围，包括川普要回归、习近平的老朋友普京背后插刀等等。秦鹏表示，古今中外的预言都讲到习近平可能会遭遇政变，时间很可能就在今年或者明年。现在在内外忧患、民心思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网络广传政变电影，不排除会触发对习近平不利的更加激烈的高层斗争。陆委会表示，经初步调查，海巡人员执行职务过程并无不当。当日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反而指责台湾民进党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强烈要求台方查明事件真相。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势下，今次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月16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黄宏仁表示，从中共国台办的反应，这个事情其实是几严重的，因为国台办的发言人认为台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国大陆的移民。我觉得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做这样一个反应，没在经过实际调查员有任何结果报告之后，就马上做出这样武断片面的判断，就是代表他已经心存定见了。现在只要你做任何事情，都将他认为是台湾的恶意，都认为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怎样做。另外，黄宏仁认为，渔民一般不会用快艇去捕鱼，越界必然带有其他目的，渔民一般亦都唔会因为跨界捕鱼而逃逸。佢话从台湾海巡署呢边调查嘅结果发现，第一个系大陆嘅船只本嚟就有问题，第二个系佢进入我哋台湾嘅禁制水域，第三个系台湾海巡署要去检查，对方就开始用蛇行嘅方式躲避，后嚟翻船，唔系台湾呢边刻意造成嘅。另外，黄宏仁判断中共今次是借题发挥，故意向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两岸虽然说现在政治的关系不好，但是还是有沟通管道，只要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务，台湾都会通报对岸，他们都会接收得到，只不过是他们不会回应。所以从以上的这些观察来看，中共国台办今次的反应是刻意地去强化，去刺激国内网络的爱国情绪，这些情绪反过来又说国台办根本表现太软弱。那会不会变成是法律战？当然还是有可能，他藉由这个事件故意被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一次借题发挥，痕迹是相当明显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协调员许永庭在听证会上告诉美国的立法者听， 中共当局不单止连坐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家属，甚至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在内的一些外国公民亦都受到了威胁。他说，中共进行跨国镇压，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国际条约，还威胁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基本人权，美国需要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令那些实施跨国镇压的政府和官员受到法律的惩罚。许永庭呼吁，在与中共的外交接触中，跨国镇压议题应该成为美国的优先事项。另外，美国应该为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提供如何应对跨国镇压问题的相关培训。自由之家执行副总裁萨达卡亦都在听证会上指出，在全球十大实施跨国镇压的国家中，中国的案件数量位居榜首。他说，中共实施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行动，中共的跨国镇压案件占全球总数的 30%。 萨达卡指出，跨国镇压不单止是对公众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的全球性威胁，亦都是对美国本土和外交政策的挑战。他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推出相关立法，并加强与盟国间的网络合作，共同打击全球性跨国镇压行动。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表示，美国还未有跨国镇压的定义，另外相关法律亦都存在缺陷。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对跨国镇压的反制行动。去年三月，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这一项立法被视为是美国国会针对打击跨国镇压行为采取的最全面措施。根据名为网的报道，2022年8月3日，李芳芳因为修炼法轮功遭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半，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2023年12月5日上午，李芳芳的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来电，说李芳芳已经被转到12监区，目前拒绝认罪，拒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根据监狱的规定，严管级人员不能够会见家属，一直不认罪不转化就一直不能会见。第十二监区是2010年增加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被称作为魔佛中的魔佛。李芳芳的家属质疑辽宁省女子监狱剥夺李芳芳的合法会见家属的权益，法律依据是什么？2024年1月4日，李芳芳的家属依法向辽宁省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对涉嫌违法的辽宁省女子监狱和监狱警察进行调查，来保障李芳芳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李芳芳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曾经是麦当劳东北地区的营运经理。他看到父母修炼法轮功之后，久病的身体很快痊愈，他亦都在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重的胃病亦都很快痊愈。十几年来，李芳芳一家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将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民众听，屡遭中共的迫害。法轮功从1992年在中国长春开传，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人心。中共的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短短的7年中，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而且流传到海外。1999年，中共突然开始对法轮功残酷镇压，但是法轮功在海外传播了70个国家，至今所获各种褒奖近4000多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戴卫库里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无神论共产主义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理念相悖，中共为了权力对所有的宗教信仰宣战，这个令到中共失去了民心。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文章指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结束，习近平就在考察上海基层社区的时候提到了全过程民主的理念。问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共产党一贯以来最拙劣的一个手法，颠倒黑白。他将全世界的人都当成是白痴，他们自己创造一套话语体系，将那套完全是独裁专政的东西颠倒过来，解释成民主。而且他做了很多新词玩花样，将体现一党专政的人大代表制度解释成全过程民主、成果民主、程式民主、实质民主等等一大堆的民主这个词的堆砌，去欺骗世界舆论，欺骗老百姓，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最民主。他还可以实牙实齿地说，我是真正的民主，我比美国民主还要强五倍。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民主，他一张选票都没有，完全是一个独裁专制。这个也反映了这些独裁者知道全世界人民都渴望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赖建平表示，中共的民主就在这里欺骗老百姓，但是他自己不愿意搞民主，就只能欺骗舆论，欺骗老百姓。他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要人去信任他 所定义的民主，所以其实他是作贼心虚，自欺欺人。这个统治者其实现在非常心虚，因为他现在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现在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的全方面的危机。为了在这样的危机之下渡过难关，为了使到中国的老百姓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不会上街头抗议，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就不断地做出一套新的说法，不断地用党媒、用习近平本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老百姓灌输，去欺骗世界舆论。事实上，习近平现在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独裁统治。资深视频人蓝述表示，所谓的中共特色的民主就是不民主，就是独裁。这样中共现在又要强调全过程民主，说明他认为以前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还不够。换句话说，就是以前中共对中国人大的民主进程控制得还不够，现在要加强控制。中共他代表人民，你不用选他，他就代表你了。他现在要全过程地代表你，就是说以前他代表的还不够，他要代表你，代表得更多，所以你以后讲话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被代表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现在发表的这些文章，他就是吹风，因为人大下个月就要开，现在出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告诉那些人大代表听，你们都要老老实实，叫你投票你就投票，叫你投乜嘢你就投乜嘢。
以色列军获人质可靠情报，印度助以色列剿灭哈马斯。美国边境崩溃，黑帮日赚百万，议长约翰逊面临压力。北约弃拜登靠拢川普，十八国愿履行盟约增加国防开支。纽约时代广场袭警，非法移民被放，教堂提供15,000元保释金。拼车司机在美国十个城市罢工，史上最大一次。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看一段广告。四月带你体验台湾春天的美丽美食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故乡。4月14日至23日，希望之声组织的10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不单止是一场同山水的相约，亦是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赤坂明夫将参加日本部分的5日行程，畅游明治维新和马关条约的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 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与台侨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在2月18号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更多细节请参考节目资讯栏。以色列军特种部队得到可靠情报，突入加沙南部最大医院寻找人质下落，而联合国却公开承认哈马斯不是极端组织，引起国际哗然。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在15号表明立场，给以色列提供战斗主力无人机。同时，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秘密谈话40分钟，商讨下一步的计划。请听报道。
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在15号晚会见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战争内阁和整个国家安全内阁之后，和拜登通了40分钟的电话，两人讨论了人质、拉法和打击哈马斯的下一阶段，并讨论了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在14号，以军下令撤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内的纳塞尔医院中的几千名民众。在2月15号，以色列特种部队冲入加沙南部这座最大的医院，搜寻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或者已经遇难的人质遗体。因为以军已经掌握可靠情报，哈马斯在纳塞尔医院扣押人质以及不幸遇难人质遗体仍然在医院内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军在医院进行了精准而有限的行动，而且不会强制撤离医护人员或病人。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来隐藏哈马斯分子，而一位获释的人质上个月向美联社表示，他和另外20多名人质曾经被关押在纳塞尔医院。以色列亦表示，加沙最少有 85% 的医疗设施被哈马斯用于恐怖活动，但是随后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在一条推文中声称，加沙 84% 的医疗设施受到了袭击的影响。以色列时报说，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格里菲斯在天空新闻采访中表示，哈马斯不是一个恐怖组织。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这番言论等于承认了联合国在以哈战斗中的立场。而哈马斯已经被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整个欧盟等多个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在15号，以色列军队没收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从约旦进入西岸捐助的6架军用无人机。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誓言攻击拉法并退出停火谈判。有观点认为，拉法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最后一战，战斗结束就再没有哈马斯。在15号，以色列军队从印度接收了大量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印度现在正式加入美国的行列，帮助以色列。据报道，在加沙战争期间，印度向以色列交付了无人机，引发了关注，令印度在以巴冲突中的立场更加鲜明。分析人士称，无人机一直是以色列军方在战斗中的主力。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这个举动和中俄立场明显不同。在以色列进攻拉法之后，中共公开表态以色列要停止进攻拉法，但在印度提供无人机表明对以色列剿灭哈马斯的支持，这亦比习近平和普京重要一击。
美国的边境似乎要崩溃了，去年12月就有超过30万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黑帮更是日赚百万，而偷渡的中国人在4个月里面就有2万人。而目前努力以援乌法案为筹码提出边境法案的众议院议长亦面临了压力。请听报道。
据美国官方统计，近期每日大约有1万个非法移民入境美国，就在美国圣地牙哥的边境缺口，就有无数黑帮透过将非法移民再到圣地牙哥边境赚取大量金钱。网友 Inti 在2月15号贴文说，关于黑帮一车车地不停再非法移民到加州圣地牙哥的缺口， 用这个方法获取大量金钱，而民主党政府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或阻挡。只要每人收500到1000美元，黑帮就可以每日赚到数百万美元。不仅如此，联邦调查局警告 MS-13 和委内瑞拉黑帮团伙和移民团伙正在纽约招募非法移民，组成抢劫偷手机团伙。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企图穿越圣地牙哥缺口的非法移民中还包括了很多中国人。圣地牙哥边境巡逻队近期在一日内就逮捕了269名非法越境的中国人。2022年有超过24000名中国人偷渡进入美国，超过前十年的总和。2023年增加到37000名，而2024年财年开始以来，美国已经逮捕20000多名非法越境的中国人。按照这个趋势，2024年很容易就会超越去年的人数。每日邮报在2月13号报道，为应对大量涌入的中国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门已经开始招聘华语翻译。为了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用阻挡援助乌克兰法案来迫使民主党人接受边境法案，而近日参议院通过的新的援乌法案中根本没有包括有关边境的条款。网友 Alex Chan 发帖说，约翰逊虽然表示拒绝参议院通过的议案，亦不会将该法案提交众议院表决，但是根据法律规定，约翰逊只能拖延但不能不提交。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已经对约翰逊发出最后通牒，亦就是将给约翰逊48小时允许投票，否则将推动释放请愿书，并将约翰逊搁置一边，暗示如果两党票数超过300张，就去找到一些共和党人签署请愿书罢免约翰逊的议长职务。而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表示，这件事确实没办法一直拖下去，众议院可以通过程序动议来决定是否就这个法案进行表决，只要有超过218名议员支持表决，议长可能无法搁置这个法案。
美国国债已经创下历史最高，近$34万亿，这个导致美国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川普公开呼吁北约要拿出自己的国防开支，而不是依靠美国。而在川普追债后，18个北约国家亦纷纷亮出创纪录的国防开支来防御欧洲。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报道，国会已经要求白宫将国防和台湾安全预算控制在$8,950亿左右，而咁亦迫使一连串项目遭删减。拜登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将2025年新购 F-35 隐形战机数量删减最少18%，只是为了悭翻$16亿，但因为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而空虚的武器库存亦将难以恢复。F-35 隐形战机却是非常重要的战机，需求相当强劲，是美国现役非常重要的战机，每架的价格大约是$1亿。在美国国防资金自己都不足的情况之下，拜登政府依然坚持提供对乌克兰$600亿的援助计划。近日川普公开表示，北约31个成员国几乎全部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以美国不会保护不愿意承担自己国家国防任务的北约国家。在2月14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北约有18个成员国增加了国防投资，而且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自2014年做出承诺以来，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增加了超过$6,000亿的国防投资。去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的投入都前所未有地增长了11%。今年预计有18个盟国将增加国防投资，将 GDP 的2%用于国防，这又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如果2024年18个国家将 GDP 的 2% 用在增加国防投资，那比2014年增加了6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